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系列的基督教伦理的课程，在今天谈到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主求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暴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求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好让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的讨论帮助我们知道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代当中许多的一些征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战争与和平这是一个说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大概是所有基督教的社会伦理当中争议性最大的，因为这牵涉到生与死的问题，牵涉到很多情感上会很触动人的内心最深刻的东西。那就是说，如果有人在你过去的当中，你本人或者你的家人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死亡，那你对于战争的这个看法当然是非常不一样，就是不是一个理性的抉择而已，而是包括了我们实际上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情感上的反应。所以因此这个战争的问题在基督教伦理当中一向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尤其到二十世纪之后，因为有核子武器，那核子武器的这个会使得整个过去谈论战争的问题的时候会进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去了。就是说过去没有核子武器，在以前中古世纪在谈到战争与和平，不过是拿一把剑刀啊，杀来杀去，杀几个人，杀几千个人，或者一个战争死了十万个人，不得了了。那现在有核子武器的时候，尤其在冷战最高期的时候，最高潮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谈到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各种的反应态度都有。那因此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我们先谈一下，就是说整个战争带来的一个争议性的一个背景的问题。第一个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惨痛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死掉将近2000万人，其中有700万人是军人，1300万平民。二次世界大战刚好加一倍，军人死掉1400万，平民死掉3000多万，所以总共死掉5000多万人。两次世界大战都在二十世纪，所以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个世纪，因为单单两次大战就死掉8000万人。那二次大战结束以后，50年代之后成立联合国，大家是希望说不要再打仗了。可是联合国刚成立没2年，韩战又打起来了，然后韩战以后越战，然后大大小小战争，他们说1950年到二十世纪结束至少发生过280次到300次以上的局部性的战争，而且有些局部性战争几乎像国际战争一样，只是没有世界大战就是。所以二十世纪我相信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大概超过1亿人，战争造成的。那么因为各种的迫害啦而造成的死亡还不算啊，因为在斯大林的时代政治的迫害集中营等等死掉了大概有1-2千万，那中国恐怕4-5千万，这个不算在这个1亿战争死亡之内的哈，这是另外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以美国来讲，你仔细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战火根本没有打到美国，对，都在欧洲打，那美国最后参战。那其实在美国要参战不参战这个架子吵了稍微两三年，吵到快结束的时候大概剩不到1年，麦克阿瑟将军带了一个师带两个师叫彩虹师 Rainbow， 他们去欧洲打仗，打了大概1年左右就结束了。所以美国参战参得很满，那在美国国内争论的非常厉害，那很多就是从基督徒的观点，人家又没打你，你干嘛去打呢？反战的人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欧洲在打，你美国干嘛去打呢？他还没打到你美国来，所以因此美国一直犹豫不决，最后参战了。二次大战也是，欧洲开始打了，1939年开始打的时候，美国也一直欧洲战场也不出兵，亚洲这边呢，我们中国跟日本中日战争已经打了，对，1937年就开始打了， 卢沟桥事变。那如果说从那个东三省算起来，1931年就开始打了，美国都不参加。那么甚至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美国唯一的就是说用民间的陈纳德将军来了一个飞虎队，暗中来帮助中国，可是那是用民间的，不是官方的。一直到珍珠港事变了，是美国的国土被打了，美国参战了，美国所以拖了很久。那为什么美国参战参得那么晚？其实也有很多原因，是因为美国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所以因此在美国的国会议员、总统、民众当中，很多的是从基督徒的观点，等一下会提到，他们基本上是反战，蛮多的，不是绝大多数，但是有些人是反战。反正人家没有打到我们家，你干嘛去打？是在美国一向这种声音是很强的。这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直没有参加，到最后才参加。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相当晚的时候，那么先卷入的欧洲战场，最后一个日本珍珠港事变，那么美国正式参战。所以表示说这个是一个辩论问题，而且这辩论问题当中是有基督教基督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第二个就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尤其到了末期，那盟军慢慢占优势，尤其空军的优势，所以后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的时候，1945年初期的时候，德国的汉堡大轰炸、柏林大轰炸，那一次每一次大概都是20万到30万人死亡，那整个城市被炸，那当然平民一定会被炸。因此在这个以美国为主的教会里面，很多引起很多的争论，就是说我该不该去炸，你该不该用这样的方式结束战争。那更有争议性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1978年我去广岛去看他们的那个原子弹的那个纪念，他们就有一个房子就是当时被炸过的，故意把它留下来弄个纪念馆。那你看你们纪念馆的话呢，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说，尤其从中国人角度来说，也是不是很公平的，因为它完全是说美国的错，美国人很没有良心哦，怎么丢炸弹呢？我们死了这么多啊，6万多的平民死了。可是日本没有提到的，说的是他们发起战争，那么中国死掉1000多万人，那这当然不能说因为那个所以这6万多的广岛的人是该死的，他们该为那个而死。但是整个来讲就是说美国是无情的，他基本上的描述是美国是无情的。但是事实上美国该不该丢原子弹到今天都还是一个争论问题，没有错。可是你看他整个的说法里面完全忽略到是日本是掀起战争的，日本曾经在所有的战场，在中国、在东南亚、在任何一个地方那种屠杀很多的，他们完全没有提，所以到今天他们教科书都拒绝提这种二次大战所带来的这种的伤害等等，这是另外一面。但是的确该不该在广岛投原子弹，在美国不是没有争论的，有争论，而且一直到60年后的今天都还在争论说到底该不该投那个原子弹。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没有错，因为那个原子弹一投下去以后，日本一个礼拜之内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否则日本是已经宣布了，美国你上来到日本我打到最后一个人。他打一个冲绳岛跟硫磺岛就已经每一个战争死亡3万人，你说美国还怎么想？一个小岛我要死3万人，如果打到整个日本全部把它攻占再结束的话，那是多少人？所以因此从一个角度他们是用那个原子弹嘣一下子以后不打了，是可能可以就是说让双方，因为你知道硫磺岛浴血战的时候美国死了3万多人，日本一个都没有活的，全部阵亡跟自杀。所以我还那时候那年去日本，后来有一年我去北海道，他们有个纪念碑，因为守冲绳岛的就是北海道军团，他们很骄傲地立了一个纪念碑，我们不是战死就是自杀，我们没有一个活着成为美军的俘虏的，是他们的骄傲的地方。所以整个北海道军团全部死了。那如果日本要死守日本，那美军一定要攻占日本，那你说这双方面的伤亡要多少？不得了，肯定不是6万的。当然我并不是 战场丢原子弹，待会我会说到底这种原子弹核子武器可不可以用的问题。但是我只是说，即使从基督徒的观点，即使从美国观点，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那个广岛的原子弹是应该投的。虽然从后果来讲，大多数人会觉得说好像还是比较好的。当时赞成去投的原因也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也事后的证明也好像是对的。当然这 不等于说核子弹真是可以，因为那时候只有美国有原子弹，日本没有。就在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投降。那如果日本有原子弹的话呢，那就难讲了，你可以丢一颗我也丢一颗。现在北韩的问题就在这里，北韩原子弹有几颗？它没有几颗，但它只要有一颗你美国就不能动。所以现在美国对北韩相当客气，对伊拉克不太客气，因为伊拉克没有原子弹。北韩我只要有一颗，我就这颗放在这里，你惹火了我，我也不要活，你也不要活啊！而且他这一颗他不一定要丢到洛杉矶，他就是把那一颗丢到汉城也可以，或者我在平壤他们的首都引火自焚，我自己在平壤炸了可以了。他就是在平壤自己把原子弹炸的话，全世界都受不了，因为核子辐射的问题那可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问题就大了。所以核子战争的问题是，当有很多人都有的时候，不是谁多谁赢，越少的人，越拥有少少的一两颗的人，他会成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的问题。你有了一千颗跟你一颗一样，可是没有跟有的差别很大，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很大。所以我说二十大战过去那么久了，都还没有搞清楚到底几个柏林轰炸、汉堡轰炸完全没有错吗？广岛的原子弹该投吗？如果你真的不投，有没有别的办法也可以结束战争，但是不要丢那个原子弹呢？到现在还是争论的问题。那冷战时期的 核子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也的确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书，大都是全部是1990年以前写的。哦，那时候吵得好都讲核子战争。那90年以后不是没有战争，但我没有看到更新的哈。90年以后写的书大概都要重新另外写起，因为这个冷战一过去哈，好像情形就急转直下一点。80年代是两边大概最高潮的时候，最高潮就是说两边的科技，然后两边竞争最厉害的时候。我看的那个资料，83年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两边都有将近10000颗核子弹头。事实上大概1000颗核子弹头就足够把全世界都炸光了，所以两边的核子武器都足够把地球烧10次。那问题在这里哈，很紧张，谁发第一个？你发第一个我绝对会反制的嘛。所以那时候这个飞弹的设计，一种是本来最初60年代的核子弹就像广岛一样啪一下把整个城给炸了，后来呢就开始用反制的，就是说我去专炸你的这个核子飞弹的基地，那他们基地都做地下的，哇，钢筋水泥20公尺厚的，他就做一个飞弹足够20公尺厚的钢筋水泥土都给炸穿，对，哇，两边都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有潜水艇的核子武器，那就是说移动的嘛，啊，因为陆上固定的话可能会被定准目标，所以两边一直发展，一直发展，所以那个弹头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就觉得说一触即发，任何一点点啊，那时候各种的，包括一些那种小说啦、电影，常就描述说，可能在某一天、某个时候，因为一个误解啦，然后这样。一直到其实冷战结束以后，都还有一个电影，我前几天在哪里看到那个电影的片段，好像在飞机上，就是一个潜水艇嘛，美国的核子潜艇，它是有飞弹的，然后在形容说那个潜水艇的艇长跟那个副艇长，副艇长是个黑人，艇长是个白人，接到一个信息，未经查证，因为当然是小说了哈，说德国发生内部的这个叛变。然后呢好像说 俄国的有一个飞弹基地，这个飞弹发出来了，或者要发出来了，因此核子潜艇呢立刻要反击。所以那个舰长接到一个电报嘛，就是说要发飞弹，要加发。那那个副艇长说不，再查证一下这个电话有没有电报有没有错，或者是那边行有没有搞对啊等等，这两个就挣扎，后来变成潜水艇，美国潜水艇里面叛变，两边乱来乱去，最后证实这个事情没有，所以不要发。所以差两秒钟就按下去了，这电影中他演的那个，那其实就是这样，演那种冷战时候的心态，就是说如果他发出来我一定要立刻反击，否则就输了就完了。可是问题是结果那边没有发，我发出去的话呢，那苏联一定反击，核子大战就一下子就全部防不了了。哇，所以你知道那种心态是很紧张，在核子大战期间。那因此对核子战争当中很多人的争论就在于说，这个核子弹你不可能不伤害到无辜的群众，你就算打一个军事基地，因为这核子弹它不像普通的炸弹，说500磅的炸弹或什么是炸100公尺或多少，你不可能，它的那个杀伤力是很大的。因此核子战争的问题对战争对不对好不好又战胜另外一个争论的问题。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关于一个战争是叫做内战，那如果是内战外国势力要参加吗？那现在的政治局势是非常复杂的，那到底哪些战争可以打不可以打？那不要说我们举很早的例子，就这五十年来，二次大战之后的五十年来，韩战的问题是内战呢还是国际战争？那韩战开头是北韩打南韩嘛，不是内战嘛？那南韩呢措不及没办法防守，然后那时候当然因为冷战已经开始了嘛，所以因此呢可以说美军就先出动帮南韩了，后来经过联合国同意，联合国就联合国的军队，所以有30几国的军队是帮助南韩的。然后后来中共出兵了，就变成小规模的国际战争了嘛。那到底那是个内战呢，是美国根本就不该参加呢，谁都不该参加呢，还是应该呢？那越战你知道越战结束到今天也已经30年了，在美国人还是在讨论到底越战该不该参加，那是越南人自己打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所谓的局部战争内战国际上到底该不该干预。那更近的就是像卢安达这个种族战争的时候，后来是非洲很多国家出兵去把这个胡图族跟图西族人压下来，然后重新再开始，那同样是内战。你可以如果他是内战的观点的话，那你们自己国内种族屠杀嘛，谁杀谁大家都不管，你们自己去杀吧，杀光都好了。还说哦不不不可以啊等等。所以你该不该去干预，这变成一个很政治上敏感的问题。兰斯拉夫的那个 Kosovo 战争也是引起很大的争论，争论的原因是它是兰斯拉夫原来一个国家分裂成几个国家，有不同的种族，因此塞族的人跟 Kosovo 的回族，回族的人其实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人打了，也是用种族灭绝的方式，所以后来美国了还有那个北约的这个欧洲的军队就出兵，然后就压住这个东西。那一样如果是内战可不应该管，至少中国的态度 Kosovo 是南斯拉夫内战，美国根本就不应该出兵，北约不该出兵，我想美中国政府官方到今天还是这个立场。但是对吗？争论的问题。东帝汶，印尼东边有个东帝汶，后来闹独立，那印尼就一直出兵啊压了，后来是变成澳洲啦葡萄牙啦有几个国家出兵就帮助他们独立了。那东帝汶你也可以说是印尼内部战争，所以印尼政府到今天还是很不服气，就澳洲根本不应该出兵，我们家里的事情为什么你管我。那东帝汶现在独立了，联合国也给他一个席位了。那东帝汶跟印尼之间的关系宗教上是不一样，东帝汶几乎全岛都是因为受葡萄牙的影响几乎都是天主教的，然后种族上他们大概也不都不是马来人，但是因为印尼有很多种种族的，所以宗教语言等等有一些不同，那加上过去多年来的一些压迫等等，所以他们要求要独立。所以现在的这个战争很，这战争的原因很复杂，如果是内战所有外国势力都不应该参与的话，以这个理由来说，那过去的50年来有很多战争原来是内战，然后外国势力介入，都不对吗？ 还是都对呢？啊，那你什么理由你外国势力参与？这个变成一个争论性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现在的变成恐怖战争。恐怖战争的不同就在于说，恐怖战争的不一定是国对国的。因此，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事实上，待会也会提到，就是因为战争的问题，二次大战以后，所以慢慢的国际上都有一些，譬如说核子武器的使用问题，有一个国际的公约，彼此约束的；化学武器的问题有国际公约的；生物武器问题有国际公约的。可是恐怖组织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他不跟谁签约的，所以变成你谁都可以约束，但他约束不了。那因此这个战争会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个恐怖战争是没有前方后方的。本来战争国对国什么样的都有一个战场战线，恐怖战争前方跟后方是一样的，没有前方后方，而且没有国家，没有那个，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游戏规则完全乱了套。所以这个问题是变成一个所以从基督徒来看这个战争问题的时候，我说有这些复杂的背景，就让我们了解说不管我们的结论是如何，这个当中的复杂度就是因为这个背景的复杂。那当最近的这个跟恐怖战争有关的，就像阿富汗战争跟最近第二次的伊拉克战争，那像这个的话，所谓的反恐战争也是一样，该出兵吗？该打吗？那他还没有动静你就打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当中有很多有争论的余地。那么第二个，我们就谈一谈基督徒的立场。基督徒立场大概2000年来呢，基本上基督徒的对于战争的态度呢，大略分为三种，概略的来说，每一种的里面还有一些详细的不同。第一种就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叫做pacifist， 太平洋那个 pacifist， 那个字呢本身就是一个和平的意思也叫做反战论者。基本上是任何的战争都是不应该的，这是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些这样的看法。虽然2000年来在基督徒当中一直都有人采取这种态度，但也不是在基督徒当中占绝大多数的，相反的，它一直是一个少数一直是少数，但是明显的少数。他们采取反战的立场。那古代教父里面最有名的大概是特土良。特土良的话呢，那时候是在公元第二到第三世纪之间，所以是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之前的事情。那么基督教受尽逼迫，所以特土良的教导不但反对一切的战争，也因为反对战争，所以他反对任何基督徒当兵。他反对当兵了他觉得你当兵拿了剑干什么的，剑就是杀人的，不管任何理由杀人，他说都不应该。所以他说如果你信主了不要当兵，这是特土良的教导。那么宗教改革之后，有一派的人叫做重禧派，就宗教改革从德国马丁路德开始，还有加尔文但是重禧派是为什么重禧呢？重禧派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今天的浸信会。因为在美国在那时候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以前的天主教他们的洗礼都是点水礼的。马丁路德是德国的路德宗或者叫信义宗，到今天都是点水礼，跟天主教完全一样。加尔文，法国的加尔文，在瑞士开始的改革宗是用点水礼的。所以除了浸信会这个源流以外，所有的基督教教会大部分都是用点水礼的。还有包括约翰卫斯理的卫理公会从英国国教来的，英国国教圣公会是点水礼的。因此 John Wesley 的卫理公会也是点水礼的。当时宗教改革当中只有一派的人，可这派的人现在人数占的比例不小，是叫做重洗派，重新洗一次。什么叫重洗派呢？因为天主教也好，长老会是做改革宗的然后信义宗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有点水礼的教会几乎都是有婴儿洗礼的。那重洗派的人认为，婴儿的洗礼是因为你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是你爸爸妈妈替你洗的。他把孩子抱起第八天就给他洗礼，那孩子能做什么决定呢？所以要重新再洗一次才算数，叫重洗。 那从洗派其中有一派后来变成今天的浸信会，所有的浸信会系统是要求要浸水里的。可是这个从洗派当中有一部分的人走的比较，我们叫做比较极端，当时比较极端一点的。那这极端有包括各方面的极端，包括教义上的比较教条主义的也有。但有一派的人就变成今天叫做譬如说门诺会 Mennonite， 他们原来前身在从重洗派变成叫做瑞士的弟兄会。弟兄会这个名字后来就变成有英国的弟兄会，从英国弟兄会变成中国的聚会所，就中国聚会所从英国弟兄会来的。那弟兄会的渊源就来自于重洗派的，因此从瑞士的弟兄会就衍生出门罗会 Mennonite。 那 Mennonite 今天其实是在美洲包括加拿大比欧洲还多，但原来来自于欧洲的。那 Mennonite 当中有一批的人比门罗会还要保守的，就是今天在美国加拿大都有的叫 Amish。 Amish 的人男人都穿黑衣戴黑帽穿白衬衫，到现在还是骑马车，不肯用电，他认为电是魔鬼的工具，所以不用电当然没有电视机咯。汽油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工具，所以不开汽车，不用任何的油的，就说汽油柴油煤油都不用，只用木头。他们是时光冻结在16世纪，所有穿的衣服是16世纪的，住的房子是16世纪，到今天还是用马车。当然他没有回到第一世纪，耶稣的时代是没有马车的，他是16世纪，那就是圣徒的生活，所以他回到保持圣徒生活，所以16世纪以后所有发明的东西通通不用，所以家里没有电视机电冰箱什么都没有。 OK， 那是 Amish 的人跟门罗会的人是表兄弟，在宗教上是表兄弟。门罗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当兵不打仗，门罗会不打仗，到今天美国政府特许门罗会的信徒当不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只做救护兵不拿枪的。那美国的宗教自由就容许他们有特权，就是说战争开始的话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好你可以不拿枪，但是你要拿针筒护士吗医生吗，对，针筒总要拿，枪杆不拿可以的。所以门罗会的人是那个。那另外有一个叫做贵格会 Quaker 是从英国开始的，也是跟这个有背景有关的，他们是反战的。那俄国一个作家叫做托尔斯泰，他也是一个反战的。这在教会历史当中是有一批人是处于反战的立场。那为什么反战？基本上的立场主要是觉得登山宝训里面耶稣的教训是坚持非暴力不反抗，譬如说耶稣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嘛，对不对？你不要跟作恶的作对，那不要跟作恶作对，到希特勒来呢不要跟他作对，不打仗嘛。所以他们的在冷战时期的时候他们的口号是rather red than die， 我宁可变红也不要死。什么叫变红？就被共产主义赤化了嘛。那以前冷战的时候不就是美国跟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要赤化全世界吗？美国说 no， 所以有一派的人是说 rather die no red， 我宁可死也不要红。那门罗会跟 Quaker 人是说 I rather red not die， 他就说反战嘛哈。那反战结果你可能被侵略然后被统治呢，如果在冷战时期就变红了怎么办呢？那红就红啊，我也不要打仗啊。那另外一派的人，我知道后面会有的，不管是圣战的或者是圣灵之战的人，是说我宁可打到死，我也不要红啊。所以反战的人基本上是从登山宝训、耶稣的教训跟耶稣的生活各方面的见证，他们觉得似乎是反战的。第二种是圣战论者。Holy War， 圣战论者是认为有些战争是神要我们打的啊。什么原因神要我们打呢？各种的情况，包括早期的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觉得是要把圣地收回来，然后要把这些敌对神的伊斯兰教徒惩罚一下，东征嘛，所以叫圣战嘛。所以他们在打圣战的时候，这沿路 搭过去的。那杀的时候可不是杀军人哦，男女老幼一起杀的。他们觉得是圣战，他们觉得是旧约中好像这种约书亚征服迦南地那种圣战的例子来看，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换句话说，在圣战第二种的圣战论者的角度来说，战争不但是有时候是必须要的，而且可能是必须的，而且战争的手段对他们来说，好像从旧约圣经来看，没有什么所谓战斗人员跟平民的区别，圣战啊。因此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是这样，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有宗教战争，在欧洲有30年战争。这些宗教战争的时候，他们也是认为这就是一种圣战。那么还有天主教征服拉丁美洲的时候，他们也是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神圣任务，要让这些拉丁美洲的人信基督教，那么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被杀了，就这样。所以因此圣战的这种论者基本上是从宗教战争的角度来看，觉得这是神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神圣任务。所以圣战论者是倾向于打仗，而且几乎可以说常常有什么什么理由以后，他就觉得这是圣战。那么在冷战时期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跟这个无神论者作战，那是神给我们的特定任务，然后还可以从启示录从马里读读读，你看这些就是敌基督。所以那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书里面，你看启示录的注释书10之8-9都提到那个敌基督，那个大红魔，红魔嘛，红谁最红？共产主义都是红的嘛，你看红色的魔鬼，圣经上老早都预言了红色的魔鬼要来了，现在这个大红色的魔鬼就是那个。所以因此跟共产党作战，任何一个地方的共产党作战，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神圣任务，这是最后一次的圣战。所以那时候我说连那个注释书，圣经注释书，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都是一片打打杀杀的，都是圣战。这是一个论点啊，我说对与错等等我们待会再来说，不过这是一种观点，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当仁不让一种神圣任务。第三种叫做Just war， 正义之战，这不是圣战啊，正义之战是为了正义而战的这种论点。这种论点可能一直到今天也是基督教也好天主教整个大的这个圈子里面最主要的主流，是这种观点，第三种正义之战。那最早提出来把它整理成清楚的概念的是奥古斯丁，在第5世纪的，后来是13世纪的那个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那么他把它整理的更清楚。那后来近代还有人把它整理成下面有6个理由。那么这是目前大概基督教跟天主教绝大多数的80-90%以上基督徒采取的立场，可能这个立场也是一个比较折中比较合乎圣经的一个立场。那么他们根据这个理论，什么样的情况的战争合乎哪些条件才叫做正义之战呢？他提到6个。第一，发起战争的原因是正当的，是合乎正义的。那么反过来说，什么要独立不独立啦，为了国家利益啦，那国家利益，你的国家利益可能是别人的伤害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不构成正义之战的理由。为了一个报复啦，拉丁美洲10几20年前发生过一次，是为了踢足球，乌拉圭跟厄瓜多还是什么的，两个国家打足球啊，就不知道反正不知道哪边赢哪边输，然后他们很生气，输的人当然很生气，然后觉得裁判不公什么，就两边球迷就打起来了。打完以后，军队就出来了，还打了好几年呢，为了一场足球赛啊打起来了。那从正义之战的角度来说，足球赛打赢也好，打输也好，这怎么构成战争的理由呢？这不构成正义之战的理由。虽然两边都是天主教国家嘛，拉丁美洲都天主教国家嘛，对，打起来的话他是管他的，这些都不构成理由。种族仇恨、种族的恩怨，这都不构成一个战争的理由。必须是为了全部人民的和平还有公益等等才是一个正当理由。就是说你为了战争的原因是为了得到和平，不是为了战争为了要征服，而是为了得到和平得到公益啊。那待会我会详细更提到其他的可能其他的问题。第二个，他说战争呢，在虽然说是有正义之战，但必须是最后的手段， 你所有其他方法都用完了你才可以用的，比如说和谈、讨论等等一切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做过别的就开始动不动就宣战的话呢，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合乎正义之战的原则。第三，战争要由合法的所谓的 public authority， 就是有公众授权的代表来发动，来宣布战争。在美国你要知道，美国谁可以宣战？不是总统可以宣战的，是国会才可以宣战。这是为什么？布什总统他打伊拉克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他要国会通过，不通过他还不能发动战争呢。所以美国不是总统宣战，是国会宣战。那国会因为很多人呢，所以这决宣战有时候会动作比较慢。那有的时候国会会给他一个局部授权，就说譬如说某种情况很危急了啊，譬如说吧，在珍珠港事变的时候，珍珠港事变之前两边已经谈判，然后已经发现迫在眉睫，这个日本的舰队已经很靠近啊等等，所以战争随时会发生，如果再来开会六个小时可能已经无法收拾了嘛。所以因此国会可能给总统一个某种的授权，就是说如果他发动战争怎么情况下你就可以立刻宣布战争这样。所以珍珠港事变炸弹一丢，罗斯福总统立刻宣战，但那是事先国会已经 approve 通过的，给他一个局部授权，只是那个时机宣告时机不必等国会议员再开会再讨论啊。但是美国是由国会宣布的，但每个国家不一样。但总而言之，不是一个人或者任何人都可以宣布战争，他必须有被授权的代表。第四个就是说，他说战争必须有获胜的可能性，这点比较特别。正义之战它也不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意识形态而战争的，所以他打仗的时候必须说有一个合理的推测跟获胜的可能性，然后他才会宣战，否则就等于说白白牺牲。虽然在我们这个很多人的想法里面，民族英雄都是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非死不可也去死，好很伟大，但从正义之战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种不值得列为发起战争的原因。因为发起战争的时候不是去打仗的人会死，就是说连普通无辜的人民众也会死，所以你一旦发起一个战争以后那就不得了，好像种族战争哈。种族战争如果我觉得说我们就被他们欺压太久了，就是会输，我也要打，好你打啊，你牺牲的以外，可能在种族战争当中你所有的种族的人通通被血洗，那你值得发起这个种族战争吗？啊，所以这种来讲，就正义之战来讲，有时候会考虑到一个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少，也就是说发起战争是不得已的，它会带来一些痛苦伤害，这个代价是不是跟你带来的后果来讲值得。那如果你打是一定输的，你已经付出代价，然后后果会更进一步的痛苦，那为什么发动战争呢？这意思就不合乎正义之战的理由，他的意思在这里。那第五个是提到战争的手段，战争的好处要超过战争本身可能带来的痛苦。那当然我说过广岛的原子弹的问题，在美国虽然到今天还在争论，不过美国大部分的舆论甚至大部分的我相信教会领袖们会觉得广岛原子弹是很痛苦的，可是是不得不做的，因为那一个痛苦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伤害比它最后的结果相对是好的。所以广岛日本死了六万人，可是如果传统战争打到日本岛的话，那日本就不会死六万人，可能是六百万人。那因此死的六万人比死六百万人还好，所以那个结果就变成可以 justify 就是正义之战，是在这个理由之下。当然这么简单吗？也不见得，不见得那么简单，因为到底我就说那个原子弹哈，不是一个普通的弹大弹，因为我自己就有教会一个姐妹，她的母亲当时是台湾人，但她那时在广岛，所以她后来一直有四十年的那种核子弹的辐射造成的那种病，四十年之久。所以在日本死掉六万人，可是有这种核子病的人是二三十万人，有些人拖了三四十年都一直不会好，因为就是那种病。所以因此它不是只有六万人， 所以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用原子弹，你用一个另外一种的传统炸弹，比较厉害的炸弹会怎么样，或者你可以炸，因为广岛为什么会炸，因为广岛有海军基地，海军基地，但是因为原子弹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只炸一个海军基地，整个城都毁了，整个城都毁了。那个核子弹去看那种纪念馆的时候，是会让你触目惊心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核子弹的话，那种原子弹跟现在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现在任何随便一个原子弹都是那个的100倍或1000倍，可是但是那一刻就吓死人了。有一些什么呢，他留了一些东西让你看起来很恐怖了。他放了一个木板，一个木板或者一个水泥墙，那墙上有一个影子，一个影子是什么呢，一个士兵站岗，头盔那个样子，那个枪的样子都有，一个影子在那里。他是原子弹一炸来的时候，那个热很大嘛，那个人整个人不见了，完全像蒸发掉一样，可是光挡住，所以因此那个墙壁上就留下一个影子，好像太阳光一照就留个影子，那影子就变成墙壁上一个人，有钢盔有枪站在这里，就照在影墙壁上，你就知道那个热有多热，把一个人整个就蒸发掉，尸骨无存，留下一个影子。哦，所以现在用纪念馆一走一趟下来，你真的会知道说这种战争一打下去，哦，好可怕。可是那个我是说广岛的原子弹是最早的原子弹，这么一点点的，现在任何一个原子弹都可以比这个强1000倍1万倍，那那种一个原子弹如果丢下去的话是很可怕。不过至少他们当时是用这个理由，因为这一个事情带来的痛苦会减少更大的痛苦，这至少也是正义之战的一个合法的理由之一。第六个是提到说手段必须合理，手段就是说你整个的过程。所以基督徒不认为为达胜地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比如说你一个打仗以后，你总有战俘，你俘虏了对方的一些战俘，对战俘你的态度问题，你可以反正你是该死的或者虐待你呢，所以不可以虐待战俘，然后等等这类的东西，这个都有，后来也有国际公约啊，所以事实上在二次大战之前就有国际公约。那基本上对于战俘来讲，德国跟日本比起来的话，日本远比德国残酷多，日本比德国残酷很多，所以基本上当然他们要逼口供啊等等，还是会用一些手段的啊，连美国英美这边也会用一些这种手段，不过大致上相对比较起来，他们会比较有点尊重人权啊等等。那一方面是有一个国际公约，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也可能因为欧洲国家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和影响，所以他们在对付这些所谓一般的群众也好，或者对于战俘呢，相对还是有一点保留的，但是残酷还是残酷的。可是跟日本比起来的话呢，如果你比较两边对战俘俘虏的那个态度，对民众的态度来讲，那日本那个狠起来的话，德国的盖世太保都不够看的，那算小意思的。哦，日本人是真的很厉害的，所以有时候你读过一些历史里面那个日本人，对不是对中国人而已，对西方的战俘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菲律宾战败的时候，那些战俘美军被俘虏的大概死掉95%，死掉95%，有些甚至死在中国东北啊，他送到东北去了，有些是到泰国去盖那个桂河大桥死在那里的啊，真正活下来的不到5%。他们虐待的人是非常厉害。那在基督教的观点来讲，即使是战争是不得已的，那么战争的过程手段啊等等是应该合乎基督徒伦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对于一个武器，什么样的武器，它的杀伤力如何，会不会伤害到民众等等，对他们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因此对于核子武器的问题的争论是主要在第六点，你用的武器是不是对于无辜的民众有影响啊，就变成武器你怎么用，什么样的武器是可以用。好，反过来圣经的原则怎么样来看，我提到平衡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坚持反战的观点，有些人又那么偏激的跑到圣战的观点去了。 谈到反战的人，我说基本上从登山宝训的观点来看，所以又赞成说不反抗，然后非暴力啊。那第一个要区分，就是你个人的身份跟你有一个公众的职责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你个人是一个人跟人间冲突的所谓受害者的时候，圣经上教导在登山宝训提到说，爱仇敌，不要报复。别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要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啊，要跟你借钱借给他，甚至不要求他还，诸如此类。但这是一个你个人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现在是身份是叫做法官，作为一个法官，你把犯人都放了，那错了。相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才是正确的。所以旧约摩西的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个律法是给法官的。他说你们审判的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伤害人一个腿，他该受的刑罚就相对于一个腿受伤的时候他应该刑罚多少，他就应该那个，所以是公平的。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伤还伤，这个是审判原则。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法官，你把你的犯人都放了，并不代表你有爱心，这轮不到你在发表爱心的时候，因为你不是受害者，这些囚犯不是你的仇敌。仇敌是谁？受害者是他，跟他是个仇敌，那要爱仇敌。可是法官把犯人放的话呢，这不对的。所以在欧美一些国家，是有些时候很多人觉得好像法官对于这个犯人坏人犯法的人呢更仁慈，他对他仁慈，对我们不仁慈，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一个，假如说哈，有一个犯人是对这个性犯罪的人，对不对？他有那种癖好也好，或者说不能改变的一个东西，你放到街上晃来晃去的话，那随时就是受害嘛，就是不断有人被强奸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孩童被这个性骚扰啊等等。那一个法官觉得爱罪人啊，都放到街上去的话呢，变成不公义。所以他有个人身份跟他的一个公职、公众职责的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说，不要伸冤，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报复，听凭主怒，让神去那个。那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发现，那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上告于杀该杀呢？他应该是被抓了吗？然后不伸冤，让神伸冤，他为什么告到皇帝那里去了？那保罗自己在罗马书说不要伸冤，他自己为什么伸冤？会不会有矛盾？那你要知道，保罗去上告于该撒的原因是，他是教会的领袖，他代表一群教会，他要让法律或者说皇帝对整个基督徒、整个教会有一个公平的态度。他要让他有机会申诉，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反政府，不是什么，他觉得要有机会，刚好他有这个罗马公民的特权，所以他是为这个目的，不是怕自己受苦，是相反的，他被打过、被关过，这些苦都吃多了，他也没有把任何一个官员拿来对付一下，他没有上告皇帝的时候，顺便把这几个巡抚啦，哪一个在菲利比的时候，当时被抓的时候，那个狱卒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人看他这几个。啊，我是罗马公民，没审判我是把我抓下打一个一个，那多了，他没有，所以那个是他没有报复，但是他上告于该撒是为了一个他的身份，他有一个职责。所以因此你把个人的不报复变成一个整个群体或者一个国家所谓的反战，这个东西有点这个误差在这里了，你的个人跟一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个人的非暴力不反抗不等于你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反抗。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虽然是比较夸张的例子，但实际上可能会这样的情形发生。假如你在某个场合很夸张的来说，如果你看到有坏人要强暴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你说我非暴力不反抗，我就为他祷告，为我太太祷告啊。如果我说你无能为力是为事，如果你可以跟这个坏人打架的时候来制止他的话，你说我爱我的仇敌， 你爱仇敌，你就不爱你老婆吗？所以这个东西在这里，就是说你的非暴力不是一种无条件任何情况下的非暴力的，有时候你的暴力是为了制止一个受害者受害，那因此那是一种为爱。如果你在大庭广众上看到有人在抢别人，然后打一个老太婆啊，抢她的皮包，你看见了，你是怎么样呢？我非暴力的。那非暴力怎么样呢？你是把皮包送给他，拿我了，不要拿他了，还是就看他，然后为他祷告，还是说你就狠狠的把那个抢匪呢揍他一下，如果你有功夫的话呢，跆拳道一个飞旋踢啪踢倒了，你做的不错，你很有爱心，你爱了这个老太婆也爱这个人，因为他吃这个教训，下次也许他不敢偷了，否则的话他被人家一枪把他打死了，警察把他打死也不一定，对，所以我爱他的踢他一脚。所以这个就非暴力的这些应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不能说死板的，有时候是有点曲解。第二个，爱心跟公义的原则。那有些人的爱心的原则就是爱心就是宽容，就是让步，就是妥协，就是不反抗，而忽略到你管教你的孩子也是一种爱，而且可能是一种神圣的爱。神对我们也管教，那神不爱我吗？管教不是不爱，管教有责罚，有纠正。因此如果对于你的孩子，那圣经上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是说，你不忍心用杖打你的孩子，是恨恶他，就是你不爱他，你反而是恨他，你才不管教他。因为你不管教他的结果，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是真的故事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个犯人最后犯了重大的刑罚，要被砍头，然后最后呢他最后一个要求，他说请他见他妈一面，他妈就来了，然后他跟他妈一个要求，很特别的要求，他都已经三四十岁的人了，他说要吃他妈妈的奶，还要吃他的奶。他妈也是很有爱他，从小就宠他的嘛，给他吃一次奶，然后他就把妈妈的那个奶头就一口都咬掉了。哦，干嘛？他说就是因为你从小都不管我，现在呢我要死了，都是你害的。当然这个故事是很戏剧化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没错，父母纵容自己的孩子不去管教他，你是害他。你到有一天当他受到他犯罪的行为的审判的时候，可能是很严重到一个地步，是要命的。那你小的时候顶多打他一屁股，可能下午小的时候打他一屁股，他长大了不会被砍头的。那你小的时候不忍心打他小屁股，那好了，你就准备让他头被砍一样。所以那今天很多的想法就是爱就是纵容，就是非暴力，包括对你的孩子不碰。身上观点刚好相反，你愿意管教你的孩子其实是一种爱心。因此从战争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也的确是维持和平的最后手段，我们强调它是不得已的时候最后手段。可是如果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的话呢，你有时候还是要用，但这仍然是出于爱心。因为你不制止这个战争的结果，我就说即使是发动战争的国家或什么，他不但是军人会死，他的民众也会死。所以我说两次世界大战下来，你看8000万人死了，绝大多数是平民。那两次世界大战你看德国死了多少人，我说民众死多少人，这个无谓的制止让德国的民众不要死的时候，有时候你要用战争制止这个战争，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当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所以在执行公义的时候，你要避免伤及无辜。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规模毫无区分的这种杀伤武器的运用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如此，没有办法区分的这种武器的运用是违反这个正义原则的。第三个就是非暴力原则跟维护正义原则，两个原则我们都是属于基督徒伦理，万一真的没有办法兼顾怎么办呢？应该以维护公义为优先。这是我们一开头谈基督教伦理一开头的第一课我们就提到了，基督徒的伦理我们的观念不是叫做 situational ethic， 不是这种环境伦理，我们是也不是这种功利主义式的伦理，我们认为是伦理是有阶层式的高低的，就是说比较之下你要区分什么是更重要的， 正如耶稣说，有更重的诫命，更重要的诫命，有些是比较次要的。因此在非暴力、和平跟维持公义，如果两个不能得兼，那你就要排除两个的次序，到底哪一个高比较低。反战主义者是认为非暴力的原则更高，维护公义是次要的，所以因此坚持非暴力。我宁可被奴隶，我宁可被杀，我宁可牺牲，我也不要暴力，就是他把这个非暴力范围最高。但从整个圣经来看，很明显的维护公义在神看来是比非暴力更高的。正如管教孩子，你不会轻易体罚你的孩子的，除非必要，可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为了要维持公义，为了教导他，所以我这个要执行的。对个人是如此，对国家社会也是如此，神对我们也是如此。通常他是用爱，但必要的时候他就会严厉的管教。所以维护公义在圣经上看来是比较高优先的，非暴力是次要的。真的不能平衡的时候，你选择的话呢，就是你选择比较高的义务。因此次要的义务我们叫做 waiver， 就是豁免。就是说我们说过不可以说谎也是一个伦理，然后要爱护一个人也是一个伦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怎么办，我就说像德国的时候，希特勒的政府要去抓犹太人，我家里藏了两个犹太人。那好，特务警察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藏犹太人？我还很诚实说有两个。我可以说我执行了伦理，诚实的伦理，可是我就让这两个人非死不可。所以呢，我要爱他呢，还是要真实诚实呢？这两个不能得兼的时候，不得不基督徒可能会说没有，然后呢至少这两个人暂时逃过一命，一辈子不知道了哈。所以这就是要说两个原则冲突，你要有个更高的一个低的。高的是要保护无辜人的性命，比较次要的是诚实。平常我不可以随便不诚实，但是不得已的时候我就只好 waiver， 就是豁免执行这一个伦理道德的义务，暂时豁免，然后我维持的是为了保障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意思。所以因此维护公义跟非暴力原则，万一必须冲突，一个高一个低，因此这个比较低的这个的执行的义务我暂时豁免，暂时我就不做。所以因此我就变成放弃，暂时放弃非暴力原则，因此我采取战争。那么一些问题的讨论和两种，一个是可以用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吗？那他们通常把大规模杀伤武器称为 ABC， A 是原子弹嘛 Atomic Bomb， B 是 Biological Weapon， 就是生物的战剂，生物武器， C 呢是 Chemical， 化学战剂，就是说像毒气啦，或者一些有毒的那种，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那种氰酸塞奶，那个把整个城的人都喝那个水都会死掉的这种化学武器啦，叫 ABC 这种东西。通常像这类的东西从基督徒观点来看是不对的，不对的。为什么？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平民战斗人员，是没有办法区分的。原子弹一下去的话，就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人，所有的人玉石俱焚。那生物战剂就好像 SARS 病来的时候，谁能控制到什么呢？ SARS 就传啊，谁碰到谁就死啊。所以这种生物战剂一旦发出来的话是不得了。那所以国际上大家也都了解，不一定是因为是从都是基督徒所以有这样的观点，而是说大家都了解这个利害关系，所以因此国际上都有公约，对于核子武器、对于生物战剂、对于化学武器。只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对恐怖组织来讲这是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它没有任何一个代表性，也没有政府，所以你不知道对谁去发出这个约束。那如果说核子武器是不应该，或者是生物战剂是不合乎道德，那可不可以拥有，这是另外一个争论。那当时在美国很多人的争论是觉得美国根本就不应该发展核子武器，不应该储存核子武器。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假如美国没有核子武器，苏联有核子武器，苏联会因为它有美国没有，所以苏联就不用核子武器吗？不会。它会不发展吗？ 不会。正如美国有原子弹，日本没有，所以呢，美国日本知道投降吗？那如果美国有，美国没有，苏联有，那你说美国要不要投降？那一定投降了。所以一个有一个没有的时候，事实上是不能够遏制这件事情无限制的扩展。相反的是，你也有我也有，到下到最后你也别用我也别用。到后来80年代在雷根上台的时候，在戈巴契夫的时候，他会跟雷根之间他们是签了一个约定，双方面都同意谁都不第一个使用，你也不第一个用，我也不第一个用，两个都不第一个使用的话，那其实就不会有人用了。就到后来冷战结束，最后两边就开始把核子武器的弹头一个个就销毁，到现在我不知道销毁多少了，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数量是比我说80年代最高潮两边各有上将近10000个弹头，现在两边大概都减少到我相信一半以下，或者是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了。但我说即使剩下不多了，都足够把地球全部烧一次，都还有剩。那你说干嘛要那么多啊？那现在大家都了解，只要一用谁都没好日子过，对，这是大家的了解。但是拥有它不见得违反伦理，就好像说你家里如果拥有一支枪，为的是防止强盗小偷到你家去抢你，因此拥有枪本身不一定不对，用枪那就不一定对，这两件事情。所以美国很有意思，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宪法上写的人民拥有人民的自由当中一条包括拥有枪支的自由。那时候是以前大概是为了打猎了干什么，后来又有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家里也有枪啊，就现在变成有枪。而且当然其实你要争论可以拥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拥有什么枪呢？是现在的有枪，有些人是有手枪，有些人是有机关枪。你防土匪干嘛拿机关枪呢？所以这点我是觉得很有意见啊。这个拥有一个手枪是一件事情，你拥有那种连发的自动连环枪干嘛啊？我不知道。那现在发生那种惨案都是拿这种连发枪，哪有拿个手枪？手枪你能打出多少的？砰砰砰，对。但是那种机关枪一次一分钟可以一发1200发的，那种枪打起来的话还得了？那人民拥有机关枪的权利吗？这个我是觉得大有商榷余地啊。但是美国把它放在宪法里还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过他们有一个历史背景。最后一个，什么原因可以让基督徒从基督徒观点合乎发动战争的理由？当堂发生战争的理由是一种是经济因素，像日本侵略中国就是为了经济嘛，要市场，要这个生产的原料啊等等。当然这不是一个经济因素，不是个理由。领土纷争也是一个，领土纷争是最敏感的问题，而且吵不完的架。领土纷争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历史搞不清楚，不是历史本身不清楚，历史很清楚，可是从历史找不到答案。好像现在台湾中国跟日本搞不清楚，就是那个钓鱼台，钓鱼台属谁呢？历史很清楚，问题是你从哪里算？如果你从清朝算，当然算我们的了，那算明朝算，那算日本的。那从日本来说，哎，明朝算是我的呀。那我们说怎么从明朝算呢？以后清朝已经是我的了，所以你要从明朝，他要从清朝。哎，有人从元朝算的，所以历史都很清楚，可是因为历史很清楚，所以就不清楚，因为这是变成政治利益嘛。所以领土到底怎么算？我们跟印度也有什么麦克马洪线，到底是怎么？然后那个克什米尔，为了这个巴基斯坥跟印度不打了多少年架了，30年的仗打不完了。那克什米尔到底是谁呢？你一样，你要从历史上都数过这个，也数过那个的。所以这个领土纷争本身是一个合适的理由吗？我说从基督徒看来也不见得，因为历史的切点都有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嘛。所以在这个切，那像日本跟韩国在炒一个岛，日本人叫不叫主岛？竹子主岛，韩国人叫独岛，独立的独，因为曾经数过韩国，曾经数过日本，到底属于谁呢？哦，两边就一副来吧，来打吧，怎么样？所以这种领土战争、哦、很多很容易，这也牵涉到民族，但是其实从经济利益来说不见得很大，但是有的时候是触动到一个民族问题。那这种战争从基督徒观点也不对。 种族争突那也很多了，像卢旺达就是种族冲突。那种族冲突有时候也是历史的包袱造成的，因为当时卢旺达当时是法国人统治的时候，法国人故意让这个占少数的那种这个突袭族的人变成领导阶层，那么多里南占尽很多优势，到了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国家独立的，但人口多的是胡土，那胡土当家了就要来报复当年被欺负的仇恨，好了，就把几十年前一两百年前的那个仇恨深仇大恨一起来算账，最后造成种族战争。那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都有啊，就说这种种族之间的那种冲突啊纠纷，包括伊拉克的战争，不是，包括那个伊拉克本身也有，还有那个南斯拉夫。那么因此这些理由，他们内部的战争的不是合乎理由的话，那万一如果这个战争发起来了，从国际的角度来说，为了遏制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战争，或者说避免无辜人受被杀，有的时候国际的介入变成合理的。比如说为了遏制种族屠杀，所以卢旺达的时候后来非洲很多国家联军就把它压住了，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自己这样屠杀的话，三个月已经死掉一百万人了，你再不遏制的话那有多少人会死呢？虽然是外国势力介入啊，那南斯拉夫的那个 Kosovo 的战争也是属于种族战争，然后国际介入也是为了遏制这个东西。那还有一种是侵略战争，是不合乎理由，但是为了反侵略所以变成国际介入。那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是比较有国际支持，就是因为是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对，类似很快国际联盟国际的这个联军五十个国家出兵，然后砰把它打掉了，所以那次比较没有争议。第二次的伊拉克战争是比较有争议的，国际上并没有共识啊，这是不同的。所以要取得国际的共识是一个采取这种国际介入的时候一个比较合适的手段。那么我相信布什总统发动第二次的这个伊拉克战争的争议性就在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在国际的共识方面显然不够，那因此到今天都还是争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到底该不该打，是不是那个时候打，诸如此类。最后一个国际政治的关系很复杂性哈，所以有些决策是很有争议性的。那我觉得从基督徒观点来看，因为是有争议性的，而且这个复杂，所以我们做判断的时候，不管是对人对事，避免论断啊，也不必在信徒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分裂。说是这样说，实际上是有的，实际上在有，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了不许该不该打仗，就有一些人说。这教育我不待了，因为你们都赞成。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是复杂的。我就说，可能从你的观点来看，觉得他该或者他不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都有你的利益的观点跟你的背景的观点。那赞成的人也好，反对的人，或者我觉得不许打伊拉克也情有可原的时候，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必须有点保留，我有我的偏见，我有我的盲点。那么你就不会把一个意见跟你不同的弟兄或姐妹的观点提出，圣经这么清楚，你怎么不赞成？这一下来的话，这定罪就很厉害了哈！圣经白纸黑字写的这么清楚了，你还不赞成？这有点定罪。我说这个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圣经上当然不会说该不该打伊拉克战争，什么地方有写这个？有些圣经的原则的运用，但是我在运用这个的时候，你也必须了解有每一个人的盲点，对不对？那就好像 Kosovo 战争，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是不赞成美国跟北约介入这个 Kosovo 战争的，因为那次也不幸把中国大使馆就炸了嘛，南斯拉夫大使馆给炸了，那更是反对。可是我说，其实美国介入 Kosovo 战争，从基督徒伦理来看，我觉得是比较有道理。但我仍然说，可能有个人的偏见或者我的偏好，因为它是一个种族战争，所以没有外力介入 ，Kosovo 的人民是完全没有反抗余地的。那这个屠杀会继续持续下去。那当然，怎么介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可是，因为有个人立场利益的问题。 从中国人角度来说，南斯拉夫人自己要杀自己，让他去杀嘛，关你什么事？你美国什么事？你干嘛介入？你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当年东三省被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介入，那时候没有联合国，只有一个国际联盟。国际联盟调查的结果，他觉得不想介入，因为也得罪不起日本人，也不想介入，最后就不了了之。我们那时候怎么说呢？国际没有正义，他们该介入不介入。那那时候中国跟日本没得打的嘛，就白白东三省就被他占了。那那个时候如果你要问国际该不该介入，我们说当然要介入，因为牵涉我自己的利益嘛。现在是南斯拉夫，你干嘛去介入？那他们自己去死好了，他们自己喜欢闹。你就知道我们在赞成或者不赞成的时候，常常会牵涉到我个人的利益问题，我的那个，所以会卷在这个决定对不对。但我只是强调对基督徒来说，这一类的事情因为很复杂，所以也许我们觉得从我的想法，我的这样一个看法非常有道理，但是你还是要保留一点，毕竟这不是绝对对的，也不是绝对唯一合乎圣经的，所以避免把不合乎圣经这个帽子戴在别的弟兄姐妹头上去，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分裂，就变成定罪了啊！就说我们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弟兄姐妹，话别说得太绝了，这一类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整个基督教伦理我们谈到这里，但是所有的伦理的抉择都是有争议性的，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在不同的问题上、不同的环境中来做一些合乎圣经，尽可能合乎圣经，尽可能让神带领我们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做法、看法。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也带领我们这一整个一季的课程，关于基督教伦理。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懂得在凡事上从圣经中去找到你的教训教导，也从圣灵的引导当中去能够体会你的带领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社会的，各方面都懂得在凡事上能够好像光和盐，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为你做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